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在主里向神的仆人问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相信大部分的牧者都读过了华里克牧师《直奔标杆》这本书。《直奔标杆》被列入了100本改变世纪的基督教书籍。美国《时代》杂志评论，华里克牧师无疑是美国近代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是最受瞩目的属灵领袖。华里克牧师堪称是牧师中的牧师，他培训了164个国家将近40多万名的牧师。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教会最大最终极的标杆，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教牧之源要和你一起来探讨的。
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之源。
芳华在最近的一次小组聚会当中呢，跟弟兄姐妹提到，诶，还记得今年所立的标杆吗？有的弟兄姐妹说，啊，我记得今年呢就是要丰收，有的弟兄姐妹说他是神同在，有的呢就是出熟的果子。
哇，
每一个人都有今年他要立的标杆。
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呢，我们牧者总是呢好像效法保罗嘛，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3-14呢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呢，好像我们牧者们一定要有标杆啊。虽然弟兄姐妹比较喜欢牧师请他吃肉干啊，可是我们好像就要给他们标杆呐。像我们在机构服事啊，在电台服事啊，哈，我们每一年也会为着听众有一个标杆哈。其实我有一张表我有一张表哈。我从1998年来到电台啊，所以1998年那个时候是展翅上腾，展翅上腾啊。那么其实去年的主题是来跟从主。
是。
在1999年的时候呢，电台主题叫做来跟从我。很接近，很接近啊，很接近啊。那么我们就想一想说，你看啊，我们有时候连去年的前年的标杆我们都记不得哈。
对。
那么而且芳华也参与在电台在决定标杆的这个主题的会议当中呢，每一年都要开这个会。那大家呢想破头啊。那而且呢，我们决定这个标杆也不是用多数决啊。那么也很难有共识觉了哈，
是啊，
里面有学文学的呢，就希望有押韵呢，那么有一些
还有几个字不能超过太多，
啊，对啊，几个字啊，有人觉得呢，最好标杆是4个字，
对，
4个字好，啊，所以我看了一下，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看一下从1998年到2022年呢，绝大部分的确都是4个字哈，啊，那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就比较长了，叫做洒向人间都是爱。
对，这个是最长的。
啊，其他大概都是4个字。啊，4个字好像也是我们在语言传播上面比较好记嘛。好记嘛哈。但是我要来思想的是，我们花那么多的精神哈，像有的时候有一些教会哈，我有一些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那教会呢也有这个年度主题
啊，是是，
也有这个年度的标杆哈，
对，
那么当然有的时候牧者说呢，就是年度标杆目标是这个了，
嗯嗯
啊，但是牧师你就按着你的感动，
嗯嗯，
好，按着你在近期所预备的信息来分享就好了，好，不一定要配合这个标杆呢，不一定要配合这个年度的主题啊。那我也有时候了解一下说，诶，你真的要好像去配合这个年度主题啊，
嗯嗯，
你说成长成长啊，那你每一个礼拜52周、啊、都讲成长啊，你说好啊，那我们这礼拜讲到是有关于家庭的成长，
嗯，
下礼拜呢讲的是有关于属灵生命的成长，在这个下一个礼拜讲的是这个声量上面，
是
啊，我们要控制管理的成长啊，那么其实蛮难的。它变成是一个主题式的分享，
而且包含的层面非常的广。
对，而且呢，你说你要立这个标杆呢，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运作这个主日的信息的安排呀，像有的教会啊，我们就是安排说用书卷啊，我们上半年来啊一起来看的是约翰福音呢，
嗯，
下半年呢一起看的是历代志下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哈，亦或是配合，可能不同教会有配合不同的灵修的材料，啊，有的像在台湾这里呢，有的像每日活水啊，啊，丰盛人生啊，
活泼的生命，
活泼的生命啊，我们配合那一个读经的进度哈。所以这些进度呢也不一定可以跟教会所要设的这个年度主题跟标杆是可以一起的哈。那么花那么多精神啊，然后呢把那个招牌挂上去，
是要在很醒目的地方让弟兄姐妹看到，
通常大概就是周报上面的封面，封面上面最上面，最上面立了一个年度的主题啊标杆啊哈，甚至教会有网站，网站上也要把这个年度的主题啊标杆啊放上去。你说没有办法吧，因为保罗他他就是只有一件事嘛
是是。
那如果我们这一件事这么重要，向着标杆直跑啊，这么重要。但是标杆真的这么重要吗？真的这么重要啊，没有意向名就放肆。
是。
啊，那么标杆就是我们的意向啊，否则弟兄姐妹就力量就分散了哈。它好像比较是一个标语。哈，
是是。
比方说成长啊，好像是一个标语，我们就要好好想一想，但有想到没想到，总是会有机会被提醒到啊，哎，我们就要来成长啊，就会去想一想，起码是一个机会。啊，但是我想要来分享的是呢，我刚才当然开玩笑说，其实弟兄姐妹恐怕比较喜欢牧师请他吃肉干。你说标杆每一年都有啊，啊，标杆跟竹竿一样，标杆跟什么杆一样哈，啊，跟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啊，我甚至连以前的标杆我都忘记了啊。但是我们可能要想一想说啊，最重要，其实保罗在谈到他侍奉上面很重要的目标啊，在哥林多前书呢第9章的24节到27节呢，其实保罗就用哥林多的信徒所熟悉的运动赛事啊，因为哥林多城这个地方地形是位于一个地峡啊，它的东北跟西南各有两个海湾嘛。那么哥林多城呢很有名的就是这个每2年举办一次的啊这个地峡运动会。所以保罗就用这个运动赛事来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啊，说这个运动员都会有目标啊。
对，
他们会为着这个目标
锻炼身体，
对，看准这个目标啊，就会往这个目标努力。好，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运动员就会去自律啊，会去 self control 啊，自我管理啊。他们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那我就了解了一下哈，其实这个哥林多城的地峡运动会呢， 跟古代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有关联的。
嗯，
当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更早了，更早了哈。那么古代这种运动会呢，的确对于运动员的参赛的资格这个条件呢、规定的很严格。
嗯嗯，
好，一定要符合某一些条件才可以参加比赛的哈。那么在古代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起码要有四个条件。
嗯，
所以运动员一定要自律啊。
是，
他起码为了要可以参加这个奥林匹克的比赛，他要 self control 啊，他要自律，要起码满足这四个最基本的条件。
嗯，
第一个条件就是呢，你必须是血统纯正的希腊人。
哦，是这样啊。
哦、这很重要哎。
嗯 嗯。
哦，原来这个血统的纯正不能有混血的。不能有混血的。所以古代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挺严格的哈。第一个条件可能也无从选择了。跟你的原生的背景是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参赛的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呢，你在道德或政治上是没有缺点的。
嗯，
你没有不良记录。啊，你可以说是你身家清白。啊，你如果过去有什么科啊。
啊，前科。
你如果有前科的话，很抱歉。好，就算你身强体壮，好，就算你在运动的那个项目上面呢，哇，不得了，不得了哈！但是你还是不能参加，
嗯，
所以运动员必须要自律啊，好，他不能够在平常的时候有前科，啊，在道德政治上有缺点，有不好的记录，那些记录呢，你就不要想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就可以往那个奥林匹克的运动的那个场上的那条路上呢，你走不过去的。第三个，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对运动员参赛的条件，第三个是必须经过医师的检验。
啊、哦，是
证明的，你的体格是健全的，你还有医生证明啊，
是
医生证明啊哈。那第四个呢，就是呢，你要有超过八位以上的裁判，
嗯，
证明你已经有十个月以上的训练了。
哇，这很严
呢。对啊，你不是随便报名，你说你怎样多厉害哈、啊，然后你报名就报名啊？那你是有没有在这方面有努力的过程？而且是持续的，哦，有长达十个月以上的训练，啊，所以你知道，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提到说呢，运动员他们会为了一个目标，
嗯，
会 self control， 会自律，会自我限制。啊，他们不要有不良的记录，需要持续不断的有十个月以上的训练。
嗯，
啊，这个是保罗提到的。那哥林多前书九章24节，保罗说呢，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怎么样？
一人。
诶，为什么是一个人呢？我们现在不是有冠军啊，冠军啊，这个亚军啊，季军啊，哈，第一名啊，第二名啊，第三名啊，哈，原来在古代的比赛啊，只有一位是胜出的。
哦，
只有一位，
竞争很强哎。
对，那胜出的那一位就可以得到这个桂冠嘛，桂冠嘛哈。那么而且呢，胜出的那一位呢，这只有一位胜出。啊，所以难怪保罗他说呢，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啊。那么接着保罗就会提到呢，其实基督徒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我觉得不管教会标杆换来换去，来来又去去。好，可是我觉得保罗的提醒是教会每一年，就算你在表面上有不同的怎么样的标杆跟主题，但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是你我所不能够忽视的，是什么目标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曾经在你我 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青涩和迷惘，沉浸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是否遗忘。人生的理想是为出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是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沉浸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青涩和迷惘，曾经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是否遗忘。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出来梦想，为出来发光，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为出来梦想，为出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为出来梦想，为出来发光，
找回家做什么啊？
当然是查一下。
哎呦，我就知道今天最近怪怪的哦。哎，嫁给你了？
不行，我下礼拜又要考 chemistry， 我又要考 biology， 我太忙了。
Hey， come on， 你又是这样子，跟我们去吃个饭才
对呀、啊。那么久没有见面，怎么老去吃个饭啊？
我不用沮丧，他是我的人。
欢迎回到教牧之源。您还记得教会今年所立的标杆吗？或者是你个人呢也立了标杆呢？那到底什么样的标杆呢是使徒保罗他认为呢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标杆呢？
对，那也是一个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年度的主题，有不同年度的事务所啊设立的这个标杆跟目标。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最大的标杆，应该要有一个最大的目标。这个最大的标杆，这个最大的目标，在每一年的主题转换里面呢是不能够换的啊。那个标杆跟目标是什么呢？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六节啊，他说呢，他奔跑不像无定向，那保罗说呢，斗拳呢不像打空气，不是没有固定的方向目标，也不是好像漫无目的的呢在那里打空气。保罗说他有清楚的目标，他的清楚的目标是什么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节啊。保罗说啊，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哇，保罗是自由传道哎，可是他自由传道却不自由，他的不自由是他甘心乐意的做了众人的仆人，每一个都是他老板，每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地雷是什么他都会去注意，他的注意呢是为了多得人，可以得到这个人的灵魂，可以使他呢有机会可以信耶稣可以蒙恩得救。那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保罗更是清楚说了，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原文是没有的好处，原文是呢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保罗说凡他所行的都是为这是一个最大的目标，最大的标杆，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德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过去很有名的演艺人员叫做孙悦，孙悦孙叔叔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呢有福同享。既然上帝把这么大的救恩福气赏赐给我们，我们愿意跟别人一起同享，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所以我要说的呢，是教会最大的标杆就是为主得人。与人同得这福音。所以不管来来去去每一年标杆的转换，我们一定要知道设立教会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那个教会不是一个俱乐部，那个教会呢好像大家不是因为消费主义顾客来到教会好舒服，不是的，而是要告诉这群会众，告诉每一位，因为教会这个字就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没有错，我们在世上弟兄姐妹有不同的工作，但是在属灵上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要为主多得人，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的大目标大标杆就是呢，我们要得人，我们要传福音，领人归主。甚至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还说呢，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
我们都以为最大的敌人是魔鬼，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敌对者，但是保罗说呢，其实我的敌人是我自己。常常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保罗说要攻克己身啊，其实功课己身是我们己身的功课，做功课的功课啊。那么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什么意思呢？其实弃绝这一个形容词啊，希腊文 adokimos 啊，它指的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失格了，
嗯，
啊，失去了这个比赛的资格啊，因为你犯规了嘛，犯规了嘛，啊，你的生活没有见证，以至于你传福音给别人，别人可能已经信主，可是看到你却跌倒了，那么你这个福音的果子就没有了。嗯，可见保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没有错，我们一个目标是要为主得人，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今年没有错，我们年度主题是这个主题，可是很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今年你要不要为主得人？
嗯，是。
你有没有想到一些传福音的目标的对象？我要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啊，然后让他可以得着与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而且此外我要注意哦，也许在我去年所带信主的弟兄姐妹里面啊，我要注意哦，我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啊，我不要因着我的软弱没有见证而使对方跌倒，然后就离开教会了，我就 adokimos 了，我就失格了，我就得不到好像是在比赛当中的奖赏了，我就得不到主的称赞了。所以因此呢，当我们在谈到教会的标杆，牧者给弟兄姐妹标杆啊，弟兄姐妹比较喜欢肉杆，当然肉杆是一个在肉体上生养的一个，好像在喜欢吃嘛，喜欢吃，但是不止弟兄姐妹喜欢吃，我们要告诉他们啊，神所托付我们最大的标杆是为主得人，与人同得这福音，而且我们要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懂得攻克己身，是己身的功课，在各方面能够有见证，能够不使他人跌倒。
谢谢牧师的提醒，神给我们最大的标杆就是为主得人，使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让我们朝着这个标杆努力。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怜悯人，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怜悯人，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